各位早安，今天我们第二次灵修启示录第二章，我们要读的是2章8到11节，是基督借着约翰给士美拿教会的信。求上帝带领我们的阅读和深思。士美拿是靠近爱琴海的一个美丽的港口城市，它在以弗所北边约50公里处，位于荷马斯河河口。后来呢，这里就成为一个兴盛的商业港口。这一个城市啊，非常有活力。尽管它不像以弗所在名声上那么响，但是它的实力其实跟以弗所相当，甚至在整个历史长河中，士美拿慢慢的就越过了以弗所。到今天啊，这一个城市还存在，今天的名字叫伊兹米尔，是土耳其的第三大城市。这个城市的东正教非常的兴盛，就可见这个城市是何等的有活力。这座城市呢，也是在很久之前就跟罗马有结盟的关系，而这样的结盟的关系就使得他们从罗马那边也得到了大量的保护和帮助。公元22到23年，当罗马皇帝提波瑞斯在位的时候，小亚细亚地区的乡绅贵胄曾经控诉该地区的巡抚收受贿赂，提波瑞斯皇帝亲自听案，就做出了有利于士美拿这一带居民的判决。所以公元26年，小亚细亚地区的人为此来报恩。当时不只是士美拿地区，很多联合起来的人都决定要为罗马建庙，但是这个庙建造在哪一个城市，因为罗马皇帝对他们的护庇和对他们的恩惠不只是士美拿，于是呢，大家就选出了11个城市，在皇帝面前来讲各城市的优点。最后呢，是士美拿因着罪盗与罗马结盟，就被批准为罗马皇帝提波瑞斯建神庙。今天啊，我们还能看到神庙的遗址和当时的钱币的图案。士美拿和罗马的良好关系一直持续下去，又分别得到为哈德良和卡拉卡拉两位皇帝建神庙的荣誉。在罗马的保护下，士美拿繁荣兴盛，他以科学、医学、美酒而闻名于世，他被称为在众城中最美丽也最具规模的。而这座城市里边的教会却不是像士美拿这座城市的居民生活的那么美好了，因为呢，在这一座城市中与罗马皇帝有这么密切的关系，所以对那些不跟着主流价值而走的人，这一座城市是非常残酷和有攻击性的。所以士美拿教会就遇到了 特别猛烈的逼迫。因此主耶稣才介绍自己是死过又活的，来告诉他们，哪怕被逼迫致死，在上帝里边也仍然会得着真实的复活。而且因为士美拿教会拒绝与主流价值合作，他们啊就很难找到工作，所以赤贫成为士美拿教会也经历了一种患难。我们呢也可以看到，在那样的很艰难的处境中，犹太人也对士美拿教会有特别猛烈的逼迫。犹太人啊，只要是举报基督徒的聚会，就可以来获得很多好处。当时的犹太人的罗马帝国有两个特权，一是可以在家乡以外的地区敬拜自己的神，第二，在凯撒庙中只行敬皇帝的礼，而不必上香敬拜。所以他们不希望基督教也来抢夺他们的特权，因为基督教拒绝在凯撒庙中上香献祭，他们害怕会引火烧身，所以他们常常会告密。告密之举若查证属实，在罪犯遭没收充公的财产中有四分之一是要给告密者作为奖赏。所以呢，犹太人对当时的士美拿教会是有很疯狂的逼迫，也造成了士美拿教会陷入赤贫之中。我们具体情况不知道，但可想而知，当在社会上没有任何地位、没有工作的时候，他们的生存是格外的艰难。不过呢，在人看似艰难，在神的眼中却是富足，这正是上帝特别对他们的一个表彰。人子鼓励他们至死忠心，由此可以看到士美拿教会面临的逼迫和患难是非常巨大的。因为在整个当时浓厚的敬拜罗马皇帝的氛围中，士美拿教会却至死忠心，所以他们下监和判死刑常常无法避免。那上帝怎么样来特别的眷顾和鼓励他们呢？我们从这封信中看到，上帝是允许患难临到，也容许他们中间几个人有这样的一种下监甚至是殉道。神的确容许撒旦试验他们，但是神却为这样的攻击定下了十日的期限。不论这十日多长多短，它肯定是指有一定的范围和界限，而这一切上帝告诉他们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所以在这十日患难中，应该不是指特别久特别远的将来，而就是他们当下就要去面临的。而当他们至死忠心之后，上帝要给他们冠冕，这样的冠冕是因着得胜而得到的生命的冠冕，不是希腊运动员所戴的会枯萎的橄榄枝叶的冠冕。所以圣灵向士美拿教会发出了鼓励应许，而主耶稣亲口告诉他们，他知道他们所遭遇的这一切，他是借着 这各样的患难，来使他们在经历患难之后走向坚强。我们想一下，在这短短四节经文中，上帝对示美拿教会全是肯定与称赞，没有任何的责备，因为示美拿教会有那么空前猛烈的逼迫，所以人子就给他们加油打气，站在他们右边来告诉他们说，主知道这一切。既然主知道，为什么还要让患难临到？就是要让他们经患难学顺服而成长，也让他们的生命进入到更丰盛之地。这实在是上帝最美好的计划、美意与安排。有时候我常想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父神、我们的圣灵，实在是最伟大的教育家，因为他们没有排除苦难，让他的百姓过一种轻松容易的生活。最近啊，我带着孩子们去看新版的《狮子王》，实在是非常震撼。不过从电影中，我也在想关于教育的话题。我们大家想一下，里边的穆沙法国王，他非常想把小狮子辛巴给圈起来，让他在一个安全容易的氛围中来成长，但是他忽略了一个男孩他需要冒险和快乐。所以刀疤以及丁满和鹏鹏就给辛巴提供了这一切。当然我们不少人可能会说，辛巴还没到那个年龄，他不需要去过早面对生命的残酷危险。但问题是，你不去教他，不去带领他去面对和经历，刀疤、丁满、鹏鹏就会教他。所以到最后的辛巴就变成了一个那么颓废、只追求享乐、扑着蝴蝶吃着虫子的狮子，已经不是真正的狮子了。所以如果不引进真正的患难考验，去面对残酷的世界真相，我们的孩子是不会得到真实的成长。我们都需要回到圣经来跟上帝学习。当然把狮子王、把辛巴唤醒的是要靠着祖先的亡魂，靠着父亲的亡灵，能够使他唤醒过来。而圣经鼓励示美拿教会，鼓励每一个信徒成长的，不是祖先的亡灵，而是这位又真又活的国王，他的眼光。那些自以为富足的反倒贫穷，非常贫穷的在他的眼中却是富足的。那些自称为神的选民的犹太人却成了撒旦一会。我们想一下，还有比这给人更深的激励吗？所以狮子王的电影到最后去敬拜祖先、敬拜亡灵，走向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在生命的循环中找到自己位置的这种所谓愚公移山、承担责任的东方式的儒家主义，而在西方就是斯多哥主义，就是靠着工作、浮士德的奋斗精神而不断地升华自己，要承担生命的责任。当然他们最大的敌人就是快乐和庸俗的个人主义，因此他们才要猛烈的批判 这样的一种生命是一个线段的毫无意义的主义的这种教导。固然他反对虚无，反对线段式的人生是有道理的，但是走向这样的一种斯多哥主义，走向这样的一种因心为诚意，走向沉重的责任，走向所谓生命的循环，仍然是封闭的，并没有真正的向神开放。而圣美拿教会因着活在神面前，就能活出真正生命中的喜乐。感谢神，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借着给圣美拿教会的信，给我们这么深的激励和感动。愿你继续赐福引导，也使你的百姓因患难学顺服而成长，也能至死忠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